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借着上帝的话语，为您开启智慧的天窗。每期话题的分享，让您感受心灵的阳光，探讨生活的每个层面，体贴心灵的每次触动，为您疲惫的心找一个可以安歇的家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您的朋友春雨，非常高兴我们能够相会在这里，一同来分享上帝的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春雨为您带来的仍然是继续上期节目亲子专题的分享。我们大家都知道，教育孩子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事情，也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我们太熟悉了。可以说这八个字啊，不知道多少代多少年都在人的心中，也在每一个父母心中和行动中表现出来，更是普天之下为人父母者最大的心愿。这种心愿从小处看，可以成就一个人的骄傲与辉煌；从大处来看，可能造就一个民族的自豪，甚至成为一种文明与进步的代表。遗憾的就是，就一些父母而言，望子女成才，这个心愿却是很难实现。许多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缺乏一种认知，那究竟应该如何做一个高明的、聪明的父母亲呢？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亲们，我们当然是很想要这样，但是真正的有了孩子之后，却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那么怎样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父母亲呢？下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许从中你能体会到真正的教育方法。这个故事说到，古代有一个公主，非常非常的任性。有一次，这个小公主是又哭又闹，非要让皇上给她买一串露珠做的项链。皇上当然是很为难了，只好下令天下，如果工匠们不把露珠穿成项链，就把他们全部的杀掉。为了这件事情，全国的工匠们个个都是愁眉苦脸。忽然有一天清晨，一位老人来到皇宫，说他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哎呀，这皇上真是大喜过望啊，立刻把公主喊了来。老人家对公主说，尊贵的公主，这样吧，你带我到御花园去，好好的挑几颗漂亮的露珠，然后咱们一起穿项链。这小公主啊，真是挺高兴，就和老人一起来到了御花园，并且指着一颗最大最亮的露珠说，来，先要这颗。老人说，那好，请公主把它拿给我。小公主听了，立刻伸手去拿，可是无论她多么努力，也休想把这圆滚滚的露珠拿起来。她吃惊了，而老人及时地对她说，孩子，这回你明白了吧， 露珠是拿不起来的，而且无论多么漂亮，太阳一晒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就算工匠们能把它穿成项链，可太阳一出就会不见的，只剩下一根穿珠子的线绳，这不是太丑了吗？公主听了这些话，深深地点了点头，说：我再也不要露珠项链了。消息传开，皇上大喜，对老人说：你三言两语就把一个娇惯的孩子给说服了，你的智慧比露珠还要晶莹。听众朋友，老人的教育方法的确值得我们深思。现在的孩子们、学生中，的的确确有不少骄纵、娇惯、骄傲的问题孩子，也有不少学生有懒、散等等的生活习惯。我们无法选择教育的对象，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教育方法。对问题学生、问题孩子的教育，需要的是比露珠还晶莹的教育智慧。上帝也要我们在为人处事的一些时候，一定要懂得灵巧。那这样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精心的来选择最佳时机，然后耐心细致的教育，不动声色的引导，就好像春风化雨一样。有关的医学专家们说呀，在临床上有两种父母亲，一种叫做情感疏离型父母，另外一种叫做情感教导型父母。前一种父母亲很会压抑孩子的情绪，而后一种父母很懂得帮助孩子去抒发，并且帮他调节情绪，建立情感智慧。我们可以从后者身上学到很多帮助我们所关心的人发展情感智慧的方法。听众朋友，人的心有粗有细，情感疏离型父母是属于情感智慧比较低的父母亲，他们是很粗心的。比如像孩子心爱的狗死了，他就会很切实际地说：狗死了，换一条就好了，哭什么呀？却不知道，他失去了那个最好的，可以帮助孩子发展情感智慧的机会。孩子就学会漠视情绪，压抑情绪。但是那些心细的、情感智慧高的情感教导型父母，就是那种能够当孩子情感教练的父母，他会帮助孩子用情感词汇来标明心里的感受，帮助孩子疏导情绪。他会告诉孩子说：狗死了，你好伤心是不是？这里伤心是一个情感字眼，你是不是觉得寂寞？这里寂寞又是一个情感词汇，你是不是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一次又是用语言的画像来帮助孩子梳理情绪，再加上肢体语言，你可以把手放在孩子的身上说：爸爸知道你好难过，爸爸以前失去我最爱的小狗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感受。你看看，短短几句话，一方面帮助孩子疏解情绪，一方面帮助孩子认识情绪，让孩子知道人有情绪是自然的，情绪是可以被了解、被疏导、被善用的。经过这种学习，这孩子将来遇到或者碰到痛苦与挫折的时候，就懂得自我抚慰、梳理情绪。长大以后，也因此了解自我和别人内在的情感世界，比较容易与人建立好的关系。相反，当一个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了，哭着回家的时候，如果当爸爸的说：全校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只欺负你一个？一定是你先惹他， 孩子的情绪得不到疏解，反而是伤上加伤。这样的孩子将来如果碰到挫折时，情绪很快就会被引爆，容易伤人伤己，损害人际关系。情感教导型父母还懂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每个人可以拥有不同的感觉反应。他们不会在孩子喜欢绿色的时候说，怎么这么笨，为什么不喜欢红色，也不会因为自己喜欢吃米饭就批评孩子喜欢吃面。因为这些父母懂得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感觉反应，心理健全疆界清楚的人不会说别人的感觉不对，更不会强迫别人跟我们有一样的感觉。他们知道上帝尊重每一个个体，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特质、情感、爱好、才能、恩赐等等等等。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做父母的朋友想想看，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感觉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如果我们企图给感觉加上是非道德方面的论断，那么人际关系上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里我们说的感觉就是喜欢红色、绿色、蓝色，或者是喜欢吃这种食物不喜欢吃那种食物等等，纯属个人的爱好或者特质，所以不可以轻易的去批评别人，甚至是强迫别人，尤其对待孩子更是如此。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小孩子到外婆家去，不知道为什么哭着跑过来告诉妈妈说，我好讨厌外婆。而这个时候饱读圣贤之书的妈妈立刻就说，不许这样说，没大没小的，怎么可以讨厌外婆呢？这马上就消灭了孩子的不良情绪反应。你想，这位母亲真的是成功的让孩子不再讨厌外婆了吗？还是适得其反，让孩子更加的讨厌外婆了呢？如果这位当妈妈的说，外婆很疼你啊，怎么可以讨厌她呢？这个妈妈还是不太懂，情感反应本身并没有错，而当她企图否定孩子的负面情绪反应，要在上面强加一个道德判断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情感智慧发展就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一个情感教导型的父母，他却懂得行为可以有好坏之分，思想也可以有是非之别，但每个人的本能感觉反应这个本身并没有对与错。这样的父母亲会先想办法了解，问孩子说，你为什么会讨厌外婆呢？孩子委屈地说，外婆笑我头发像猴子，我好讨厌她。这时情感智慧高的妈妈就会把孩子抱在怀里，一面安慰他，一面告诉他说，哎呦，难怪你会生气，让妈妈疼疼你。过一会儿再说，不过外婆昨天还特地出去为你买你喜欢的那个玩具，她还是很疼你的，对不对呢？孩子就点点头。所以做父母的朋友们，耐心疏导情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智慧的做法。我们再来听一个好的例子。有一位非常棒的女士，还没有学习情感智慧之前，孩子一哭，她就马上和丈夫一起吼，不许哭。但是后来，学会了情感智慧之后，她慢慢就懂得，不要轻易的去否定、压抑别人的情绪。因为情绪反应本身并没有对与错，情绪是可以被疏导的。他学会说，宝宝为什么哭呢？是生气吗？很了不起， 因为他用了生气这两个字眼，帮助一个还没有能够用情感字眼来标明梳理情绪的孩子。他接着问，为什么生气呢？可以说他用选择题来帮助还不懂得用言语表达情绪感受的一个孩子。是因为妈妈没有陪你吗？孩子点点头。那你生气是因为妈妈没有给你吃甜点吗？孩子点点头。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呢？又是一个情感字眼委屈，在那里帮孩子标明情绪，然后梳理释放他的委屈。是不是要妈妈疼一疼，抱一抱呢？孩子又点点头。妈妈就把他抱了起来。这孩子觉得被了解，被妈妈抱抱就很开心。当他的心理感觉被了解了以后，妈妈就得到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告诉宝宝说，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吃甜点的，妈妈可是因为爱你的缘故，希望你先能够吃饱饭，饭才是真正能够让你的身体长得很棒的，而甜点会坏掉你的牙齿哦，知道吗？宝宝就点点头，乖乖听话了。被这样爱过，情绪得到疏解的孩子，就不会去跺脚、撞头。长大以后，自己也会成为情感智慧高的父母亲。这就是情感教导型父母。在尊重中长大的孩子，懂得尊敬。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不但信任他人，也信任自己。友善中长大的孩子，不但爱他人，也会爱自己。在圣经中，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以论断人。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以随便地去论断另外一个人。要懂得尊重和友善。人也没有资格论断另外一个人，因为你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重要的观念，行为可以有好坏之分，思想也可以有是非之别，但每个人的一种本能的感觉反应本身并没有对与错。用是非或道德论断去否定别人的感觉，会造成心理距离，损坏掉最值得珍惜的亲密感。对于父母亲来说，和孩子的亲密感显得是特别重要的。圣经中，上帝告诉我们说，儿女是上帝赐给父母的产业，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父母对孩子们应该是多么的宝贝和重视，也应该负起多大的责任和付出多大的代价啊。圣经也还告诉我们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从，也要养育儿女。父母既然接受孩子，把他们生出来，就应该负起养育的责任。这不但是对国家、社会、人类负责，将来也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无论如何，应当将你的儿女交托给上帝，让上帝来照顾、教育、保守、带领他们走正路。同时每一天都要祈求上帝给你教养孩童的智慧。所以父母亲应该在子女的身心灵各个方面尽心尽力地达成这个神圣的使命。不是仅用言教，而是要用行为来身教。在行为中，孩子们才能看见父母给他的爱，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正如上帝爱我们一样。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无条件的，而且他称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多么幸运的又蛮有恩惠的一件事啊。正如圣经所说，你看父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今天做父母要彰显出上帝的爱在自己儿女的身上。 身教胜于言教，孩子们受父母行为的影响远远超过言语的影响，使孩子们感受到被爱，完全被接纳和受尊重，以至于他们能够自重自爱。孩子们的前途、快乐、稳定与安全感等等，也都系在这个爱的根基之上。各位亲爱的做父母的朋友们，我知道在教养子女的事上，你一定有着你的重担、压力，甚至是不为人知的苦痛。但我相信，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就能得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而这些智慧就能帮助我们处理好现在遇到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向上帝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最好的老师。但愿我们这些一起坐在你脚前做学生的孩子，能够谦卑地在你面前学习。因着我们有一点学习，有那么一点点的学习，都能够让我们的儿女蒙福，使我们有教养的智慧，更让你得荣耀。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要赞美你，尊贵的神，慈爱无比，天地因你口中的话而立。愿你崇高过于诸天，荣耀高过于全地。主啊，我要一生仰望你。
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拯救我的高台，在危难中也不怕遭害。
世界虽已被破坏，你早有完全安排，唯有你能掌管明天和未来。
我要赞美你，尊贵的神，慈爱无比，天地因你口中的话而立。愿你崇高过于诸天，荣耀高过于全地。主啊，我要一生仰望你。
虽已被破坏，你早有万全安排，唯有你能掌管明天和未来。从过去直到现在，不管经多少时代，唯一不变的是足你的爱。将残如微不折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正在悄悄地流逝，就在不知不觉当中，触动的心灵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春雨渴望着触动的心灵能够触摸到您心灵深处最深的需要和渴望，也非常愿意能够和您成为最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们这里有一些和信仰相关的资料，还有小册子，都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只要您愿意来了解我们的信仰，愿意来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您都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索取这些资料。 我们将会免费的寄送到您的手中。在这里，春雨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的条件允许的话，非常的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以及感想，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告诉我。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用电邮的方式和我联系。春雨在这里期待着您的来信。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您能够常常的光临和支持这一频率，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其他时间段更为精彩的节目。愿您能够充分的认识和体会上帝的爱，也愿上帝的爱能够伴随您一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